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那么我是曹律师，这里是曹律师信箱节目。曹律师信箱是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9点40直播。曹律师信箱节目已经伴随西雅图中文电台到第十个年头了，在6月25号的时候就是10周年了，到时候我们要庆祝一下哈。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3月15号拜登总统签署的新的一个政府支出法案。那么这个支出法案里的关于 EB5 区域中心重新授权的一些内容。3月15号这个授权呢，实际上是 EB5 区域中心，如果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区域中心的这个项目不清楚的话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EB5 实际上是职业移民啊，美国职业移民类别里的第五类，所以叫 EB5。那么区域中心法案呢，实际上是一个实验项目。那么基本上是在5年、3年甚至1年的时候，它需要进行重新授权吧。那么去年6月30号的时候呢，这个应该说这个授权暂停了，这授权停止了，就原来的期限停止了，一直到今年的3月15号重新授权哈，中间经历了将近应该说是8个半月的时间。这个8个半月呢，对于已经在526阶段的朋友呢，就是投资移民第一步已经递交申请批准甚至面试，但是没有拿到临时绿卡的这些朋友呢，这些客户啊，其实还是非常的紧张的，因为他如果停了以后的话呢，那对这些人如果彻底停了哈，对这些人的影响呢是很大的啊。那么这个重新授权呢，应该说是个特别好的消息。所以呢，重新授权这公布以后呢，无论是我们律所的客人还是说的想就是客人就是已经在递交过526申请的，还是说即将递交526申请的，包括呢我们的律所里也有印度客人哈，包括进行直投的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中国的客人进行直投的哈，和进行区域中心投资的呢都非常非常关心，有特别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曹律师信箱呢也收到了很多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关于整个这个法案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集中分享这个法案的内容和呢大家问到的问题啊，一部分问题。那好，那么这个首先大家呢知道哈，这法案是3月15号签署的，那什么时候生效呢？他说是60天生效。那么所以呢，就围绕这个生效之前和生效之后也有很多问题哈。首先咱先说一下子他这个法案跟原来比的话有些什么变化哈。那么其实呢，我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下，对，先说制定时间，大家已经知道了，是3月15号。那么生效时间呢，是这个60天以后。那么重新授权呢，它这次授权了多长时间呢？是授权了5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应该说是到2027年。2027年哈，那么如果下次，所以这一下授权5年呢，就会有特别多的，大家就会应该说是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每次去对于国家来讲，美国这个政府来讲，那么反过来呢，对于区域中心啊，对于投资人呢、都会减少很多这个担心哈，减少很多担心啊，尤其是呢，它有一个下次呢待续的话呢，那么就会在2026年的时候进行重新授权的这么一个审理吧，这么一个审理哈。对，所以呢整个在5年之内呢，是应该说这个项目是安全的了哦。 那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别利好的消息，关于它叫 grandfather in， 就现在的526申请的人为什么很紧张呢？因为如果现在比如说526停止了的话，这个区域中心停止了的话，对所有投这个区域中心的这些客人呢，应该说都就是停止了。那么这 grandfather in 呢，其实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假设说2027年哈暂停了这个法案或者彻底停止了，那么所有对于已经申请的人呢，那么就按照当时的法律去审理，就对于已经申请的人就不会有影响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定哈，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哈。那么这个资金来讲呢，资金其实因为中间曾经通过这个移民局呢进行这个在移民局这个层面进行更改这个资金的这个数额哈，曾经应该说是很高。那么等到呢这个拜登政府上来之后呢，又把这个上一届政府移民局的规定呢又给就经过应该说是经过这个法院的这个诉讼程序哈，等于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数字。那么这次呢，这个法案的新的法案呢，就是把这个应该说是通过法案的形式把这个资金的数字又重新进行调整了一下哈。那么这个法案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对于 TEA 就是目标就业区啊，规定呢是80万，那是非目标就业区呢就是105万哈。那目标就业区的话呢，主要是几大块，它这个规定的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偏远地区，那偏远地区的概念呢跟原来的偏远地区的概念呢没有什么变化哈。那么还有第二呢是高失业地区，高失业地区的话呢这个应该说有点变化，具体怎么算高失业地区，是你要在这个做项目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区呢，还是周围的几个区，这做了一些调整哈。那么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基础设施的地区哈，这现在呢全算成目标就业区哈。那么目标就业区的话呢是80万，非目标就业区的话呢是105万。那大家看到这个差呢其实就变小了。那么变小了以后呢，对于应该说对于做项目的人来讲呢他就不会就动应该说是动力不是特别大了，动力不是特别大了。那么对于具体的投资人来讲呢，80万和105万当然是有差别哈，但差别呢不像原来的那个50万的差别了，所以他可能这个就在选择的时候呢就会给他更大的，就可能不会把这个钱作为唯一的一个因素去考虑了，而是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这个项目的安全性项目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本身的这个优势哈。对，那么刚才呢就说了一下这个资金来源的事情哈。对，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目标就业区的这个授权哈。目标就业区的授权呢原来呢是也包括了就州政府啊 agency 啊，那么现在呢他把这个目标就业区的这个确认呢应该说是都在这个移民局的 USCIS 的这个层面上去做了。然后授权呢一般呢是一次性授权呢可以有效呢两年它有这么一个变化，这应该说是新的变化啊。对，嗯，好，那么还有一个呢非常的应该说对中国大陆客人应该说是利好的消息啊，就是这个它对于某一些个这个投资呢是在应该是预留了一些个签证啊，预留一些签证。那么大家看一看这个具体的都是什么哈。每年投资移民的名额呢是一万个签证，那20%的话呢，他以后20%干嘛呢？给那些个投到偏远地区的这个投资哈，那就是20%。那10%给哪些？给这个高失业率地区啊。那原来应该说原来这个高失业率地区，大家就是如果是 TEA 的话呢，高失业率地区主要的是高失业率的地区哈。那么这个呢？这个法案变化之后呢应该说变化影响不大。那么2%的话这是预留的，预留给谁呢？预留给基础设施的这些项目和投资人哈。那么这个2%的话呢，20%的话呢是给这个偏远地区的话呢为什么应该说是个利好的消息呢？它就等于这些名额我只给投到这个偏远地区的这些人。如果你用不完的话呢可以用在第二年。如果第二年还用不完的话呢，它会给这个其他的这个类别啊，比其他类别，或者是这个就说总之呢这些投到这个偏远地区的这些人的这些签证的话呢，那么希望是这样哈，就是说呢等于是呢那他 因为规定了这些个签证的名额，那就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他在排期上面呢，那有可能就会比其他的那个80%的又有优先权。就是他的优先日期就应该是比他就是更有优势哈，因为他规定了固定的这么一个签证的一个名额。应该是这个从国会来讲呢，实际上是鼓励呢大家呢就鼓励这个更多的人投到这个应该说是投到这个偏远地区哈。那么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客人呢，由于中国大陆合格的人比较多哈，然后呢又有一个7%的这么一个每个国家的国别你要按着自己的国家来排队的这么一个规定呢，就使得中国大陆的投资人排队很长。而且这段情况下，如果是就是因为现在呢是区域中心暂停了哈，所以直投的话呢，直投还是存在的。而且直投的话呢，那就跟那个跟其他国家一样没有排期了。但是如果区域中心回，就是等于区域中心这个重新授权了吗？不是，那么直投的正常情况下呢，它就跟区域中心会一起来算这历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哈，一起来算这个优先日期。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客人来讲，你是直投还是区域中心投资，用的是一个排期那对于作为直投的客人来说呢，应该是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优势的哈。那但是这个新的法案呢，对于偏远地区的这种预留名额的话呢，那么就有可能就把这个就事实上就把这个投偏远地区的这部分人跟其他的80%的人就分开了的话呢，那么大陆的这个因为排队非常长，那么这个投到这个偏远地区的人呢，其实呢就会比那个排队应该就是缩短了哈，应该缩短。那相应的来讲，那是不是这部分缩短了，那部分就变长了呢？那照实说哈，照实说应该是哈，应该是对。好，那么下一边呢是什么呢？下面就是说它还有一个什么内容呢？规定了一个就是美国境内可以调整身份的这么一个内容哈，这个内容不是新的，这个内容不是新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你优先日期到了的话，你如果在美国境外，你可以到就是经过国家签证中心，然后到大使馆去面试，走这条路。那么如果你在美国境内的话，你优先日期到了，你在美国境内又有合法的身份的情况下呢，其实呢你就可以递交调整身份的这么一个申请，递交这个申请哈。那现在为什么单独咱们说一下这个调整身份的这个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新的规定呢？因为他提了一个叫 245K 的这么一个要求。245K 呢实际上是在职业移民类别里边，比如 EB2 EB3 啊，职业移民类别里边呢，如果你在违反比如说你是用旅游探亲签证入境的，然后你违反了旅游探亲签证的规定的话呢，你超时了超过了这个在180天之内，你如果是能够在境内调整身份的话，那这个其实是它有这么一个规定哈，是可以得到应该说是原谅的，就 245K 的这么一个规定。那么现在这次的新的法案呢，等于是把这个 245K 的这个这么一个很宽容的这么一个规定的话呢，等于是也用在了 EB5 的身上。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新的法案哈。那这里边呢，其实呢我也想说一说哈，虽然这个规定很好，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因为什么呢？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要想使用这个，因为这个涉及到你的这个违反这个签证的规定了，如果你要想使用的话，一定要你说我现在已经签证已到期了，但是我过两个月我可以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所以我在这边我待下来我非法滞留两个月，这个都是非法滞留，都是天大的事儿哈，因为你也不想违法。那么你适不适合 245K， 你能不能到时候调整身份用AOS 哈，这个呢移民法律其实挺复杂的，很多人觉得移民法律这个其实移民是否可以自己申请哈，但是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移民法律的复杂性在于什么呢？在于它有法律的规定有政策的规定，还有什么，还有案例法，它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个政策的规定它是经常是变来变去的这是美国移民法律的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原因哈，它不像其他类别的法律，不像其他类别的法律比如说遗嘱继承啊，类似这种他们讲话拿一本这个信托的法律，有可能60年觉得都不用再都不会再更改哈。但是这移民法律的话，其实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快的比如说疫情有很多规定在变，对吧？ 什么样的人可以入境，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入境。然后总之呢，大家就是说在处理这个245K 和你自己这个1B5在1B5的这个调整身份这个问题上，你一定要小心哈。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客人哈，我有一个客人他入境的时候呢，人家给了他只有三个月的这么一个签证。那现在他可不可以等两三个月，就他已经到时候比如说他倒数五月份就到期了哈，这个我也希望我这个客人到时候你能听听我们这个节目哈，就也是这个也是我想提醒你的，就是说你五月份到期了，那么七月份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在这调整身份了，关键是你能不能一直等到七月份的，因为五月份你的签证已经过期了，这个一定要如果你咱们今天收音机里边，或者是因为咱们现在下午中文电台的节目已经是一个多媒体的提供给全世界华人的这么一个视频和音频节目了，所以看的人很多，听的人也很多，那么类似情况呢就会有很多人，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客人，我们要不停的跟他沟通，法律变化了我们可能再找到他，我们说哎，这个情况变化了，有些什么新的规定我们可不可以去做，翻来覆去的这么跟他沟通，然后在你要特别特别了解这个客人的情况，我们才可能给出建议，而且呢要写出几种可能性来，对吧？那么如果今天你是仅仅是一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话，你有这个情况，你一定要跟自己的律师花充足的时间，非常诚实的把你的情况介绍给对方，介绍给律师，然后让有经验的律师给你这个给你介绍给你建议哈，对，好。那么我们现在上半场的节目呢还有两分钟哈，对，然后两分钟之后呢就是这个就是广告哈，对，现在是9:18，我们9:20的时候他会进来广告哈，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再回来接着介绍哈，对，所以呢现在跟大家建议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个法律的规定的话呢，情况你入境的时候什么情况因为什么原因给了你三个月，对，然后现在你什么时候优先日期能到，再加上这新的法案对不对你适用，这个方方面面的特别复杂的，要跟自己的移民律师去认真的沟通，然后呢做出一个安排。好，我们呢看下一个啊，对，这是调整身份哈。那么现在呢咱们再说说呢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规定哈，对。好，那么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呢，就除了245K 以外呢，就是这个需要关注的还要注意什么呢，还要注意有个90天的规定哈，这是特朗普时期的一个就等于是一个成文的一个规定了。但是在这之前呢，等于是行业内部呢也基本上把握着这个政策，但是没有可丁可卯的说我要有个多少天的限制哈。那么这个就是90天的入呢，特朗普时期他怎么讲的呢，他说呢如果你入境的时候是一种签证，那么你入境之后90天之内呢，你就是你不要去换成另外一种签证，90天之内如果你换成另外一种签证呢，这个实际上他会假定你等于是就等于欺骗了这个海关，或者欺骗了签证官。你九十天之内你入境的时候是变签证，你入境以后不到一个月你就申请了学生签证。人说那你当时是不是想好了呢，你是不是欺骗了海关，或者是就是等于是使馆的那个签证官呢，就是他有一个假定的这么一个成分。然后那你当然你就如果你要真的是特别特别特殊的原因，你要去解释清楚然后呢那当然这就是一个移民官的这个一个判断的问题哈。那么这个九十天呢其实也适合在调整身份的这个问题上。所以呢到底这个九十天在你的身上是不是适合，这个你要也希望你跟你自己的律师商量啊。好，那现在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我们接着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40的直播节目。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来电话问您的问题，也可以写信啊，写曹律师信箱的信。那么您可以写啊，拉尼曹@拉尼曹.com啊，写给我们，写给曹律师哈，写给我本人，把你的问题。那么每次的话呢，我们这个星期六的节目，我们之前呢就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啊，我把这个信箱打开，看看朋友们有什么啊问题，然后呢总结，到时候呢这个时间每个月的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啊，分享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些个问题的一些建议吧，一些建议。但是呢，这里有个免责条款，这个呢不是法律建议。仅仅是一个泛泛的给您一个大的方向哈、一个常识性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介绍。人如果您有具体的问题呢，一定要跟自己的律师去认真讨论啊。对，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对您的法律事务呢不承担责任哈。对，那咱们呢现在呢今天这期节目呢集中讨论的是3月15号拜登总统签署的应该说是这个移民改革和这个移民改革和诚实法案，它是这么翻译的，大家觉得有点这个中文不知道翻译的是不是拗口哈。对，那么这个法案呢主要是把这个 EB5 区域中心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实验项目呢又重新授权了，重新授权的时间呢是5年。所以刚才呢咱们介绍了很多具体的一些个变化哈，那我们接着呢讲它这个新的法案呢有一些个跟原来比起来增加了一些什么内容哈。那么刚才就是现在呢还增加一个特别主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区域中心，区域中心给他给区域中心哈增加了特别多的应该说是规定吧，这个义务责任要求，这样的话呢也避免呢就是说呢避免有些区域中心呢就是说呢应该说是不当的使用资金啊，很多这种问题吧，避免这种问题。那么同时呢对于区域中心的这个费用啊，区域中心的费用呢就是它有个基金哈、是为了管理这些个，应该说是为了避免这些个作假的吧。那么区域中心的话呢它要交比如说大的区域中心要交20000块钱，小的区域中心要交15000块钱，然后投资人呢也要交1000块钱，就使得它这个资金呢比较充足，这样的话呢能够呢就是帮助预防一些个作假，同时呢应该也是能够增加这个案件的审理的速度这些资金是干这个的。还有呢就是他对区域中心呢这个就业机会的计算哈，应该说呢原来呢就是比如说区域中心有一种计算方法呢就是这个经济模型计算的这个计算的方法哈，经济模型来计算你这个区域中心 就是非直接的就业能够产生多少。那么现在呢，等于这个法案呢，它有规定了，就是说呢，区域中心呢，大的这个就是大的就是超过两年的这种区域中心的话呢，超过两年的项目呢，要有10%的直接的就业机会。那么如果不到两年的话，要有25%的直接就业机会。直接就业机会的话呢，我们一般会理解成呢，在美国这边我们都说什么呢？拿 W2 的，拿 W2 的就是说你区域中心直接雇佣的，要给他发工资的雇员，这 W2， 比如说拿付要付这个工资的工资税啊，我们叫 payroll tax 啊，对。那么合同工算不算呢？合同工不算。所以呢，这就是要求呢，等于区域中心的要干嘛呢？要直接运营的那个部分，因为它要有直接就业机会的这个计算。这是呢其中的一部分的变化，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挺有意思啊，就是说对于直投项，大家知道直投项目就是指什么？直投就项目就是说我直接计算人头的，直接计算人头，那什么样的可以直接计算人头呢？就是发这个在配工资的时候发 W2 的，到报税的时候就在自己直接雇的人，他是他的这个员工，我们叫雇员，不是合同工。然后呢，这个10个如果是一个投资的话呢，那么10个就业机会的话是指什么呢？指35，就是每周35个小时以上的 full time 的。然后呢，同时呢，这些就这所谓每一个 full time 它怎么算呢？就是每个10个全时的这个职位，比如说你说我是一个前台的话呢，你说我上午有一个人做4个小时，下午一个人4个小时呢，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两个工作，比如上午这个人和下午这个人，或者这4个小时，他不是一个工作职位的话，这就不能算是不能算成一个全时的工作。所以呢，他是说呢，一个投资呢，直投的这种呢，一份投资得能够产生10个直接的这种就业机会，可以数的这种啊。那现在的话呢，原来比如说有个项目哈，他说我能产生30个就业机会。我呢要三个直投的这个给3个人办这个绿卡，可不可以呢？原来是可以的，但现在这个新的法案说呢不可以，只有一个，两个包括两个以上的都必须是干嘛呢？必须跟一个区域中心去挂钩。那么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很多作为直投项目的这种小一点的这种项目哈。他可能也得，他必须得找一个区域中心去，应该说是合作呀，还是怎么样子哈？他这个应该说是从管理上面，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哈，很希望看到的这个直接就业机会的直接直投的问题啊。那么大家知道呢，就是说你递交完5-26以后，然后呢你要等待排期，拿完这个临时绿卡以后，在二十四个月两周年的时候。21个月到24个月之间呢，你要递交什么呢？你要递交永久绿卡的申请。永久绿卡的申请的时候呢，叫829哈，大家要干嘛？829要证明你的就业机会已经产生了。所以呢，他这个新的法案说什么呢？你这个就业机会啊，如果2年还有没有产生期的话呢，你可以申请一个第三年的，就是你可以三年，就是你跟他说，我正在产生呢，现在还不够呢，不够一个投资人。10个就业机会呢，这个呢也是可以的，对。然后再一个呢，他又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如果是做1:5投资的人呢，大家都清楚，还经常，因为我们经常有客人，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客人，自己客人我们对所有的项目都非常清楚哈。就别的这个进行这个1:5投资的人呢，来跟我们做一些咨询，或者让我们帮着做打理一些事情哈。那么他就说，哎，曹律师，这个项目让我们重新再投资这个是不是有风险呢？是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让我们重新再投资呢？因为其实在829递交829之前呢，你这个资金呢实际上要一直处于风险状态。所谓风险状态，就是你还要在这个你的项目里，如果你前一个项目做完了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再重新投到另外一个项目里，这样保证你资金始终是在风险状态。那么投到什么项目，这里边呢其实就有很多种说法哈。那么这个新的法案是说呢，它对于这个再重新投到什么项目里面呢，这个要求要比原来要宽泛哈。对，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哈。好，那么这个新法案里面对 对于什么有一个新的规定呢？挺有意思哈。这个我其实是在这个纽约的律师协会他们的这个要求里面我看到了，就是对于1B5的中介，对于1B5的中介，就当就给把1B5投资的这种项目介绍给投资人的这些人，就叫中介呀、啊，或者叫代理哈。他这个就现在这个等于是新的法案跟纽约律师协会的我看的规定比较类似哈。他说你必须得跟移民局得注册这部分，他说你要就是你这样的一个叫他叫 broker， 你要跟移民局注册一下 register， 然后还要干嘛呢？还要把你挣了多少钱你要公布出来，这个是一个新的规定啊，一个新的规定。但是呢，就是说具体怎么做，怎么批，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他都因为这个法案现在刚出来，所以一系列的配套的这种规定还没有出台哈，还没有出台。应该说是国土安全局啊，这个国土安全局下面的各种单位啊，国家签证中心啊，然后包括这个应该说是境外的使领馆呢，应该说都在配合着，就整个国务院吧这边在配合着，要做一系列的这个规定啊，去配合这个法案的这个新法案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大纲性的东西，新的法案哈。那么这个我前两天也看到了这个我这个移民律师协会呢发给这个移民局的一个信，强烈要求就是说在你这个制定这个规定的过程之中，你一定要跟我们利益相关人去要有一个制定规则的这么一个要按着正常的制定规则的这么一个过程来走一下，利益相关人，然后呢非常的热情的积极主动的说移民律师协会说我们可以跟谁联系啊什么的，就是很希望移民律师协会，我觉得还是挺负责任的，很希望就是进入到这个规则的制定过程之中啊，因为他为了这个移民律师工作对吧，尽职尽责，为了投资人，为了区域中心，为了项目，因为移民律师更了解方方面面的这个情况哈，也是他们的代理嘛，对。这个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呢现在呢等于是还在一个什么环节里面，很多东西国务院这边要配合这个法案要制定一些个具体实施的一些规则哈。所以呢咱们今天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对新的法案的一些想法呢建议呢，其实你也是可以反映给你自己的律师，自己的项目自己的中介，如果你在国内他们有很多客人通过国内很好的移民中介，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哈，那你也可以把这个反映给你自己的移民中介对，当然如果能直接反映给美国的移民律师就会更直接一些哈，对，就是把你的意见带给大家哈，带给这个应该说是制定规则的人吧，对，好，那么就是说呢移民局的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各种费用都有所变化，这个执行呢都是在应该是都在60天之后哈，那刚才讲过就是说小大的区域中心啊，小的区域中心呢这个收费都是不一样的哈。然后呢关于钱的事情呢就是资金来源哈，资金来源大家知道啊，投资移民啊其实特别大的一个特别大的，因为投资移民是靠你投资进行移民的哈，所以对投资要求是你的资金来源是不是合法变得很重要，变得就是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对于中国大陆的客人来讲呢这个怎么把资金合理合法的投到这个美国的项目上来讲呢，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事情，非常复杂的事情。那么然后呢他这个新的法案就说了，如果你通过中间人换汇，无论是平行换汇还是用这个大家帮助换汇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中间人的资金来源是不是合法要证明。对，这个就是大家要关注一下。如果有人找你换钱，你这个你要想到你可能还有这么一个职责啊，这么一个义务啊。对。那当然了，就是说这个马上就有人在问，那说这个是什么时候执行呢？对，那什么时候执行，那原则上是新的这个526啊，新的526。然后再一个对多少钱部分进行证明他资金来源合法呢？原来呢是只对投资部分，比如说你投资50万证明50万，那么然后呢你呢给项目的一些管理费，比如说55万那5万块钱的管理费 他没说要求你证明。但是呢，我们跟很多居住中心合作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居住中心，也是希望客人他的投资人能够证明这五万资金来源也是合法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新的法案是就这么要求的，你对于你的管理费，它也是要证明资金来源合法啊。所以呢，这个其实你要证明的数字就量就大了一些哦。对，好，那然后呢，再一个呢，就证明资金来源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税哈，原来是证明五年，你要提供五年的税单，那现在呢，他说呢，你要提供这个七年的税单，就有类似很多这种要求啊。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比如说原来很多时候，咱们的客人哈，我们自己的客人也是有很多，他的钱呢都来自于贷款，那你可以说是抵押贷款也好啊，还什么都来自于就是借款或者叫贷款啊。然后呢，他呢要证明，这新的法案说你要证明这是真的是贷款，真的是借款。礼物 gift 是不是可以呢？可以，但是你要证明这是真的是 gift。那这个就挺有意思的，什么叫真的 gift？ In good faith， 就说是是有道理的，是真实的。那么假设说哈，假设说呢，就这是原来就最开始这个投资移民的时候是 gift 的挺宽泛的，比如说你兄弟姊妹给你的 gift 也是可以。后来呢要求呢变严格了，说就得直系，比如说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这个也是可以的了哈。但是呢这个 good faith 是什么呢？假设说哈，假设说就尤其是在比如说刚开始的兄弟姊妹的这个环节，这个 gift， 或者是你说是其他的这种人哈，他为什么就因为我们也做过那种，就是说其实是他的这个舅舅或姨给他的哈，他为什么对你给你五十万甚至给你一百万的钱，这好像觉得没有道理，对吧？那你要讲清楚，要讲为什么，就是这我们客人里也有哈，就是说的。他确实是不是从他父母那里来的，确实是从他的就是应该说是长辈那里来的。这个长辈他的钱是不是合法的，肯定你要证明。但这长辈为什么要一下给你这么多钱呢？如果他给完了你之后，你投资完了之后，你说我把他再还回去了，那这是 gift 吗？这就不是 gift。对，所以呢这个他说 good faith 的，实际上呢无论是借款要有道理的。那么赠送应该也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要赠送？对，这个我们做过不少赠送的，确实有一些个比较特殊的一些关系，真的是赠送，真的是赠送的，对啊。但是呢，总而言之，这个新的法案对这些东西开始进行要求了，也比较有意思啊。对，还有呢，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啊，我赶快跟大家再讲一讲其他的。还有诉讼的问题。诉讼他就说呢，如果你被拒绝了，案子被否了，然后或者是甚至被叫 revoke 就说的，本来在某这个前个环节批了，然后结果呢最后他发现有问题以后呢，等于是又给吊销了一样的哈，又给重新拒绝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他说呢，你要如果想上诉到法院的话呢，你不要直接上诉到法院，你要把你的行政程序走完，也就是说你要上诉到比如说移民局上面是 AAO，这个环节必须走完了之后你才能进入到联邦法院的这个阶段。但是呢这个不影响什么呢？这个不影响比如说联邦法院就是的，我们很多律师经常用 mandamus， 也就老百姓说叫立马刀，有时候案件审理特别长，在移民案件里特别多，审理超时，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立马刀的这种方式，其实是通过法院诉讼，联邦法院诉讼把催促这个速度哈，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这个不受刚才我说那个诉讼的就是程序的这个限制啊，他说的正常的是被拒的那种。对，还有就是说影响是什么，那大家最关心的是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影响呢，我们要看对申请人也就是投资人的影响。第二对什么呢，就是咱们要如果说从几个方面啊，几个当事人吧。那么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投资的项目对他们的影响。第三是什么，第三是区域中心，因为有的区域中心它可以做十个项目，做二十个项目，那么对这些方方面面的影响啊，这个呢说心里话这个可以聊一个小时啊。对，那么方方面面影响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说从己方当事人来讲对他的影响。那么然后呢，现在呢，大家其实还有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呢？特别关心的就是说对于现在的526的影响，对于这些规定都是对新的这个申请人的。那么对现在526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什么？因为咱们的客人里有特别多，已经广州领事馆已经通知面试了，突然这个6月30号暂停了，对这些人的影响是什么？还有一些个，如果现在我的客人里也有哈，现在美国境内不止一个带着孩子在这边读书，然后将来就想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了，就等着这件事儿呢，对这些人有什么影响？总的来讲呢，这个新的法案呢是对新的影响，但是这个重新授权就使得原来已经暂停的这些个区域中心的这个申请人呢，不管在哪个阶段，等于又重新恢复了。但是现在呢，四月份的排期，我估计五月份的排期也存在这个问题哈，还是呢停留在原来的，就是直投还是没有排期。然后呢，如果你是区域中心的，现在还是写的是没有看不到有名额，就是因为它还在一个，它是60天之后才应该是可能在就正儿八经在恢复的阶段哈。那么所以呢，在这里想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现在想直投在美国境内，你人已经在美国境内有另外一种合法的身份，然后资金已经在美国的境内，而且呢能够证明它的合法的来源，其实你现在也还是一个很合适的做直投的时间，四月份甚至可能是五月份哈。这个大家一定要别忘了这个有这么一个时间差，大家可以这个利用一下的，就是直投的这些人啊。还有呢，就是呢包括咱们的面试的很多人，面试的很多人的话呢，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配合这个新的法案呢，其实也会有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国家签证中心啊、移民局啊，这方面需要制定一些新的规定哈。然后呢那么如果是面试的话呢，那很快就应该恢复了这个面试啊。那么你要想好，包括有的时候我的客人经常问我，小孩在美国上学，我可不可以不让他回来啊？这个实际上的面试的时候，你可以把面试的时间，如果面试恢复了，把面试的时间往后推，但是呢面试是绝对是需要大家在一起做的啊，在一起做的。总之呢，今天就给大家粗略的介绍一下这个EB5区域中心法案重新授权的一个主要的一些内容。关于区域中心那里边呢还有很多特别详细的一些规定的话呢，那么到时候大家如果是这样具体做的时候呢可以再细聊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呢直投的这个时间点如果有人想利用的话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因为如果你一旦把526和485一起递交的话，你人在美国境内的话呢，那至少你将来你就可以在美国，因为485就递交上去以后，你就可以拿工卡，拿这个旅行文件，就会有很多便利。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你要关注这个直投的这么一两个月的这个窗口。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很多细的规定还没有出来，所以呢希望大家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关注曹律师信箱。那么我们也会在下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也看有如果有很大的变化，新的变化的话，也会给大家介绍哈。那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40。那么感谢听众朋友们，感谢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